根据经济观察报最近的一篇报道，2015年至2024年，北京20至29岁的常住年轻人口从461.8万人跌落至248.9万人，十年之间减少了212.9万人。换算成比例，北京年轻人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从 21.3% 跌至 11.4%， 几乎腰斩。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从 16% 攀升至 24%。 2015年的北京，每100个常住居民里有21个年轻人，16个老人。到了2024年，同样的100人里只剩11个年轻人，却占着24个老人。这座城市的年龄结构在十年之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逆转。平均算来，这十年北京每年净流失约21万年轻人，而2020年单年就减少了55万。55万，这是一座相当规模的中等城市的全部青年人口在一年之内从北京离开。横向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的严峻性。今天北京的年轻人口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尽管北京的常住人口总数是深圳的 1.3 倍，与广州、上海相比，北京仅有他们的 60% 左右，与成都、重庆相比不足其 70%。更令人难堪的是，北京的年轻人口数量甚至可能已经低于常住人口仅约千万的东莞、武汉和杭州。一个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坐拥全国最顶级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国家首都，其年轻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已经接近沈阳、大连、哈尔滨这些陷入深度萎缩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20至29岁的年轻人是一座城市经济机器最基础的燃料，他们是消费市场最活跃的参与者，是创业创新最密集的群体，是劳动力市场补充的主要来源，是生育率的直接决定因素。他们的数量决定了一座城市在未来10至20年内的经济动能、产业活力和人口可持续性。失去他们，就是失去一座城市的将来。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流向从来不是随机的，他们用双脚做出的迁徙选择是对城市竞争力最诚实、最无情的评判。没有任何一份政府报告，没有任何一篇官方媒体的赞美文章，能比年轻人愿不愿意来、愿不愿意留更真实地反映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北京正在被年轻人抛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不是几句轻描淡写的政策反思就能回答的？北京年轻人口的流失是多重体制性力量长期合力的结果，每一重力量都根植于中共的治理逻辑，每一种力量都在系统性的将年轻人从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剥离。要理解北京的今天，必须先理解它曾经是什么，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史有时候会以极为鲜明的对比来展示一个时代的轮廓。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腥正在逐渐被掩盖，在今天很多亲历者的记忆里是一个混乱而生机勃勃的所在。那时候的北京，三环内外还散落着大量城中村和老旧工厂，亮马河还是一条水色浑浊、两岸杂乱的普通城市水沟，没有今天精心修缮的步道和时髦的咖啡馆，街道不够整洁，建筑不够统一，城市管理也远没有今天这般严密有序。但那时的北京，有一样东西是今天找不回来的，一种真实的、充满可能性的向上气息。那是一个用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中关村上地一带每年都有新的公司从出租屋里冒出来，35岁左右就事业有成的人并非少数，而且这种成功路径对于大多数有才华、有干劲的年轻人来说是真实可见，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背后有几个关键条件在同时运作。其一是全球化的时代红利。1990年代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外资、技术、信息、观念大规模涌入，北京作为首都，天然是这场对接的前沿。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部、国际学术交流、海归创业潮，共同为北京注入了外部活力。其二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气候，虽然比不上八九六四之前的宽松氛围，但彼时的管制远没有今天这般绵密和深入。公共知识分子还能在各类媒体上发声，独立书店还能摆放各类思想读物，学术讨论还没有变成一场必须时刻校准方向的政治表演。这种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是吸引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人聚集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三是市场逻辑的相对主导地位。1992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惯性使得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资源配置，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大多数领域，人才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机会的分配更多地取决于能力和努力而非体制身份。 正是在这三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北京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城市转型，从一个以国家行政机构和计划工业为主体的城市，蜕变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和高端服务业中心。这一转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才。到2010年代中期，北京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年轻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也是除深圳、东莞这类新型移民城市之外，年轻人比例最高的城市。这是北京的顶峰，也是转折的起点。回头来看，这段黄金岁月的实质是市场逻辑短暂的、不完整地战胜了权力逻辑。北京的繁荣不是中共体制设计的产物，而是在体制管控的间隙中生长出来的。当这些间隙开始被系统性的填堵，衰落也就以同样系统性的方式开始了。理解北京年轻人口流失的第一个关键是理解一座城市的就业机会结构，如何在政策干预下被摧毁。先看数据。2018年，北京的科创风险投资案例数达到2800余起，约等于上海、杭州和深圳三个城市的总和，这是压倒性的优势。彼时的北京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科创第一城，整个创投圈的钱、人、项目都在向北京聚集。然而到了2024年，同样的数字跌落至约1100起，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科创规模已经萎缩至长三角的三分之一左右。昔日遥遥领先的优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彻底逆转，这一逆转发生在什么背景下？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这一政策从2014年前后开始系统推进，以城市功能定位调整为名，通过行政手段将大量产业和人口从北京驱离。政策的逻辑是，北京不适合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一般性服务业，要集中精力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在执行层面，这一政策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行政清退、批发市场关闭、小商品集散地拆除、制造业企业外迁。仅动物园批发市场的疏解就涉及数万商户，牵连数十万就业人口。这些人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在北京奋斗多年的外来年轻人，他们不是科创工程师，不是名校毕业生，但他们是城市经济毛细血管的组成部分，是大量基础性服务和消费的承担者。更具深远影响的是政策管控对科创领域的精准打击。2020年至2022年间，中共对互联网、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个行业实施了历史罕见的集中整顿。这场整顿在北京的烈度尤为突出，因为这些行业的头部企业绝大多数以北京为总部。教育培训行业的双减政策在2021年以几乎是一夜之间的方式将一个年产值逾万亿、从业人数超过千万的行业打入重伤。新东方、好未来两家巨头均以北京为总部，市值在短期内分别蒸发了九成左右。数十万教培从业者突然失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聚集在北京的年轻教师和运营人员。双减政策在教育理念层面或许不无道理，但以这种方式、这种速度，在没有任何过渡期的情况下一刀切实施，本质上是政治意志凌驾于市场规律的粗暴操作。其对北京就业市场和年轻人就业信心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整治同样重创了北京的科创生态。字节跳动、美团、滴滴这三家以北京为主要运营中心的超级平台在整治周期内承受了严厉的监管压力，业务扩张全面冻结，招聘规模大幅收缩。滴滴更是在赴美上市后遭遇监管重锤，被迫下架应用程序长达一年以上，随后从纽交所退市，整个公司的战略陷入长期不确定状态。这些平台在高速增长期曾是吸引大量年轻人来京就业的重要引擎，当这些引擎被强制熄火，替代性的就业机会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补充。第二个深层问题是北京经济结构中央企的压倒性主导地位。北京拥有全国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央企总部群，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筑，这些巨无霸企业贡献了北京大量的 GDP 和税收，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然而，央企的招聘逻辑与创新型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央企的年度招聘规模基本上是计划性、固定性的，受岗位编制和财政预算约束，而非市场需求驱动。一家央企好年景和坏年景的招聘数量相差可能不超过 20%。更关键的是，央企的用人偏好高度体制化，政治可靠性、学历门槛、背景关系，往往比创新能力和市场敏感度更重要。这与深圳、杭州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华为在技术方向高速扩张时，一年净增数万名工程师。 阿里巴巴在业务生态快速延伸时，带动的不仅是自身的招聘，而是整个杭州云计算、电商、物流产业链的就业爆发式增长。这种扩散效应是央企逻辑下根本无法产生的。深圳、杭州、成都对年轻人的巨大吸引力，本质上来自创新型民营经济的蓬勃生长。大量快速成长中的中小企业，意味着大量可以迅速晋升、迅速积累经验和财富的机会。而北京经济结构的央企化，意味着就业市场的计划化、机会结构的固化和年轻人上升空间的压缩。一个有意味的数据是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变化。2013年 ,72% 的北大本科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就业，当年仅有6人去了上海 ,40 人去了广东，沪粤两地合计比例不超过 8%。到了2024年，留京比例跌落至 42%， 赴上海就业的上升至537人，赴广东的上升至652人，沪粤两地合计比例达到约 25%， 是11年前的3倍有余。北大毕业生是中国人才市场上拥有最充分选择权的群体。他们的流向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最灵敏的晴雨表。近 60% 的北大毕业生开始用脚投票离开北京，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在与其他城市的人才竞争中落入了全面的下风。这一逆转的速度同样值得关注。11年不过是一代人成长的时间，北京对中国最优秀年轻人的吸引力就下滑了如此之多，这是政策干预产生的加速性破坏。科创生态的萎缩对年轻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减少了直接的就业机会，也摧毁了年轻人对北京未来的预期。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座城市安定下来，往往不是基于今天的工资，而是基于对这座城市5年后、10年后能否给自己提供更好机会的判断。当北京的科创生态持续萎缩，当一个又一个行业经历政策重锤，当最优秀的同学和朋友纷纷选择南下，留在北京的预期收益便以加速度下降，而离开的吸引力则同步上升。如果说科创生态的萎缩削减了年轻人留在北京的理由，那么高企的房价则在更根本的层面封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的可能性。2015年前后，北京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开始，到高峰期，北京住宅的均价已突破5万元每平方米，核心地段均价轻松超过10万元。所谓北五环外，原本已是很多人印象中较为偏远的地段，但在北苑、回龙观一带购置一套约90平方米的普通住宅，所需资金仍在500万元上下，首付按 30% 计算需要150万元。这对于绝大多数外地来京的年轻人而言，意味着一个在北京月薪2万元的年轻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需要积攒6年多才能凑齐150万的首付。而月薪2万元已经远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是许多省份应届毕业生起薪的3到4倍。如果是在条件稍好一些的地段置业，首付可能需要300万乃至更多，月供也将达到 1.5 万至2万元。在这种价格体系下，北京的住房对于 99.5% 以上的非经济家庭而言是一道无法逾越的财富鸿沟。这一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与市场的自发失灵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中共土地政策的必然产物。中国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被地方政府完全垄断，这意味着北京新增住宅土地的供给节奏、供给量和供给位置完全由政府决定。政府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土地市场的唯一卖家，同时还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垄断结构下，土地市场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供需均衡。北京的土地供应受到双重政治逻辑的压制，其一是控制城市规模的行政目标。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明确设置了常住人口的上限，这一目标在客观上限制了住宅用地的供应扩张。其二是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条件下维持高地价，对于地方财政而言是理性的选择。这两种逻辑叠加，共同制造了北京住宅市场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和价格持续高企。高房价的后果在代际层面尤为清晰。2005年之前进入北京就业市场的毕业生，赶上了房价相对低廉的窗口期，凭借自身几年的积蓄加上家里的支持，大多可以在30岁之前完成在北京的购房安家。2013年之前的毕业生，在父母倾其毕生积蓄、自己压缩所有消费的情况下，尚有可能凑齐首付。2015年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道几乎完全封闭的大门， 来自普通家庭的外地毕业生，无论在北京工作多少年，如果父母拿不出几百万的资金支援，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其实曾经尝试过一种折中方案，去环京地区购房，在卫星城居住，每天通勤进城工作。廊坊、燕郊、大厂、固安等地一度成为大量在京工作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2016年，廊坊孔雀城的一次开盘摇号，1000套房源，3000余名购房者在场排队等待，几乎清一色是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那种嗡嗡的人声和焦灼的等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渴望在北京这片土地上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最真实写照。从都市圈的规律来看，这种模式本是完全合理的。伦敦的上班族住在埃塞克斯或者萨里，东京的工薪族住在奇遇或者千叶，纽约的年轻人住在新泽西或者长岛，都是天经地义的都市圈生活方式。核心城市提供就业，外围卫星城提供可负担的居住，依赖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连接两端，这是全球几乎所有成熟大都市的通行模式。但在北京，这一模式被体制性的障碍拦腰截断。首先是经济之间严苛的行政边界，孩子的入学资格、医疗保障体系、公积金的跨省使用都受到行政区划的严格限制。住在廊坊，孩子却要在北京上学的家庭，面对的是一道根本无法逾越的制度壁垒。其次是进京通道的严苛管控。从燕郊大厂进入北京，需要经过检查站，高峰期长达数小时的堵车成为家常便饭。而连接环京地区与北京城区的轨道交通建设一拖再拖，无数次被写入规划，又无数次在施工中陷入无限延迟的迷雾。这种折中方案的失败，最终把这批本来还想留在北京周边的年轻人也推向了南方。既然要忍受漫长通勤、子女教育断裂、公共服务缺位，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深圳、杭州，在那里住得更近、更舒适，公共服务更完善，甚至还能获得政府的人才安居补贴？深圳、杭州、成都，过去10年争夺年轻人的手段之一，恰恰是大规模的人才住房政策。深圳向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杭州推出人才专项租赁补贴，成都提供人才公寓购房优惠。这些城市用真实的财政资源向年轻人发出清晰的信号，我们欢迎你，我们愿意为你的留下付出代价。北京的信号则恰恰相反，高房价不是政策的失控，而是政策的结果。当一座城市的住房政策实质上以维护存量利益为核心，以限制外来人口进入为目的，以土地财政收益为驱动，它向外来年轻人发出的信号就是，这里不欢迎你定居，你只能是过客。房价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其门槛的高低，而户籍制度则构筑了一道无法用金钱翻越的身份壁垒，这是中共治理体系中最古老、最顽固，也最具歧视性的制度设计。户籍制度的建立要追溯到1950年代初期，在那个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的年代，粮食、布料、煤炭等生活物资均实行计划供给、凭票分配。户籍制度的初始功能是为了追踪每个人的口粮和物资消耗，确保计划分配体系能够正常运转。这是一种在物资极度匮乏、国家全面管控经济生活的条件下产生的行政工具，与现代城市治理的逻辑没有任何关联。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实际约束逐渐松弛，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在法律意义上仍属于暂住人口，但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绝大多数城市的落户政策都逐步走向开放，户籍壁垒的实际意义持续弱化，唯独北京和上海始终维持着最严苛的落户门槛，以之为城市精英地位和公共资源供给压力的双重守护。而近年来，上海已经开始明显松动，在全球人才竞争的压力下，上海的年落户规模已经从约10万扩大至约30万。北京则如一块岿然不动的巨石，在周边一切都在变化时维持着它计划时代的骄傲。北京落户指标的绝对数量维持在每年约10至12万人的水平，没有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步扩充。更重要的是，这有限的名额分配结构高度失衡，绝大多数名额通过公务员招考、国有企业和央企招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家属随迁等计划体制渠道发放。面向市场化从业人员的人才积分落户通道，每年的实际落户数量仅约6000人，不足北京常住人口总数的1/3。6000人这个数字与北京实际的外来从业人口基数相比，几乎等同于虚设。 据保守估计，北京常住人口中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超过800万。在这800万人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长期在北京生活、工作、纳税、消费，却被排斥在这座城市的正式成员资格之外。无户口的代价在北京比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为沉重。子女入学在北京需要持有本区户籍或长期居住证明，大量外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渠道非常有限，高中阶段更加困难。而参加北京的高考在现行制度下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这意味着一个在北京工作了10年、20年的外来人才，他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是彻底的二等公民。现实案例比数据更能说明这种制度暴力的荒诞性。有大量年薪百万以上的家庭在北京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供职，长期在北京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为北京贡献了相当规模的税收和消费。但十余年过去，他们的孩子仍然是借读生，在最关键的教育节点上面临无法参加北京高考的困境。最终，这些家庭或者选择去天津落户，形成工作在北京、户籍在天津的荒诞的两地分居状态，或者干脆南下去深圳或者杭州，在那些城市落户障碍极小，甚至无需等待，直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正式居民。当然，其中也不乏一劳永逸者，直接居家移民海外，彻底摆脱二等公民的身份。这些被北京户籍制度驱逐出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年薪百万的资深工程师，是创办了几十人公司的创业者，是在跨国企业担任中国区负责人的管理者。他们是北京产业链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那一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然而，恰恰是他们被这座城市的户籍制度系统性的拒绝了。留下来顺利落户的，则大量是通过体制内渠道进入的公务员、央企员工、国有机构人员。户籍制度在现实的操作中，成为一个以忠诚度为核心标准的筛选机制。依附于体制的人可以留下，独立于市场的人被迫离去。这一筛选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是，北京的常住人口结构逐渐向体制内集中，市场化创新者的比重持续下降，城市的整体创新活力随之萎缩。一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计算，年轻人在选择在哪里生活时，还在评估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成为我自己，它的公共空间是否足够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我能否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能否拥有真实的精神生活。在这一维度上，北京的变化同样深刻而令人沉重。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北京拥有一种今天难以复现的精神气质。海淀的独立书店是整个中国最活跃的思想流通空间之一，在那里你能够找到政治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的各类读物，而书店本身也常常是各类讲座和沙龙的举办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交换想法，质疑权威，思考未来。清华和北大的校园对公众开放，周边的打工者、出租车司机、个体经营者都可以走进去，坐在荷花池边看书，感受那种让人心胸开阔的学术气息。学术讨论是真实的，又锋芒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没有被舆论管控逼入自我审查的深渊。宋庄聚集着来自全国的独立艺术家，他们住在简陋的平房里，用最廉价的生活方式换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五道口和三里屯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热土，外国人、归国留学生、独立音乐人、地下文学爱好者在同一条街上互相打量，构成一种真实的、充满张力的城市肌理。这种精神气质是北京的软实力，也是它最难以复制的吸引力。它对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人、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创业者有着无可替代的磁力。然而今天，这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清华和北大的校园以安全为由关闭了对外来访客的开放。大学的围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钢铁栏杆，也是思想意义上的隔离墙。公开讲座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能够容纳真实质疑和批评的学术讨论越来越稀缺。高校的意识形态管控显著强化，思想政治课时数增加，党委书记的权力地位超越校长，青年教师的学术自由空间受到明显压缩，独立书店的生存空间大幅收缩。部分因租金问题关闭，但更多是因为书目审查的收紧，能够在书架上公开摆放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类读物越来越局限在安全无虞的范围内，那种让人在书页中感受到真实思想张力的阅读体验越来越难以在北京的实体书店里获得文化娱乐产业的管控，同样对北京的城市气质构成了持续侵蚀。 网络内容的审查使得大量真实的、有质感的文艺创作失去发表空间。影视行业的整顿使得以北京为中心的内容产业陷入创作保守主义的泥沼。游戏行业的版号管控重创了北京众多游戏开发公司，迫使大量年轻从业者离开。但或许对年轻人的精神感受影响最直接的是北京日常生活中愈发浓重的管控氛围。北京是中国政治管控密度最高的城市，作为首都，它天然是全国维稳压力最集中的所在。密集的人脸识别摄像头覆盖了几乎每一条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网格化的社区管理使得居委会的触角延伸进每一个小区、每一栋楼道。2017年的驱逐低端人口事件是这一管控逻辑最极端的显现。在严冬的深夜，大量居住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到了必须限期搬离的通知，在缺乏足够警示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居所。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谴责，但它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粗暴的方式发生，恰恰是因为北京的权力逻辑长期以来将外来人口视为可以被随时调度的变量，而非拥有稳定权力的城市成员。对于最具独立意识的年轻一代而言，这种无处不在的管控感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的精神压迫。他们成长于互联网开放的时代，拥有全球视野，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是如何生活和思考的。他们对数字威权的感知更加敏锐，对自我审查的厌倦更加深切，对失去个人自由的焦虑更加真实。深圳和上海尽管同样处于这一体制之下，但在某些维度上仍然保留了相对宽松的城市气质，更活跃的商业文化，更多元的外来人口，更强的国际化氛围，使得管控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的生机所稀释。北京则因为政治首都的地位，使管控的密度远超其他城市，也使政治压迫感更直接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一座失去公共思想空间的城市，对最有创造力的人来说，已经输掉了最重要的竞争。在以上四重绞杀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悖论在运作。这个悖论与北京的政治地位直接相关。北京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它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资源集中程度。全国顶尖的高校在这里集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种高校密度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中也属罕见。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最多数量的三甲医院、最完善的国家级文化设施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确保了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优先于其他城市，这是政治首都的特权，也是北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吸引全国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与资源集中的另一面并行的是管控的集中。北京的政治敏感性使它成为中共维稳压力最大的城市。任何可能在首都造成社会波动的因素都会受到远比其他城市更高程度的警觉和干预，这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因为可能带来管理难度，也包括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因为可能带来独立于体制的社会力量，更包括公共思想空间的扩展，因为可能带来挑战官方叙事的声音。这就是首都地位的内在矛盾，它赋予的资源越多，它招引的管控也越严密。在宽松时期，两者之间的张力被经济增长的红利所掩盖，在收紧时期，管控的惯性便系统性的压制城市的自发活力。更深的问题在于，中共的城市治理哲学对首都有一套独特的优先级排序，北京的首要职能是稳定，是作为权力合法性的展示窗口，而非作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这一逻辑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带来管控风险的因素都会被有意识的约束，科创民企的高速增长，创造就业，推动创新是好的，但快速积累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形成独立于党的社会力量是危险的，所以要整顿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充实劳动力市场是有益的，但增加管理难度，挑战现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麻烦的，所以要疏解自由流动的思想和开放的公共空间。可能带来创新和创造力是有价值的，但也可能生长出批评权力的声音，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要管控。这一逻辑体系从内部看具有完整的自洽性，但它的代价是将城市活力与经济增长的引擎一一关闭。肯定有人认为，北京作为首都的最重要职能是稳定而非发展。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就混淆了因果关系。长期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繁荣才是真实稳定的物质基础，而以牺牲发展换取短期的表面稳定，最终制造的是更深层的脆弱性。 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进步停滞，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关闭，机会结构固化，稳定不过是积压矛盾、延缓危机爆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还有一个维度值得单独指出，北京的命运与整个北方经济的命运高度捆绑。过去十年，中国的南北经济分化已经演变成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问题，长三角、珠三角持续壮大，而北方经济体的比重相对下降。东北三省深陷人口流失和产业空心化的困境，黄河中游的传统重工业城市面临转型困境，整个北方经济圈的内生动力和年轻人才留存能力都在全面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北京是北方仅存的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经济和人才枢纽。北京的活力不仅仅是北京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北方经济能否维持基本动力的关键支点。如果北京继续在现有轨迹上萎缩，如果北京的年轻人口继续外流，整个北方经济的塌陷将会进一步加速，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东北的今天很可能是北京不作为条件下的明天。沈阳、哈尔滨、大连的年轻人口外流，产业空心化、老龄化加速，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够勤劳，不是因为那里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在一个以权力逻辑配置资源的体制下，计划色彩浓厚，民营经济薄弱的经济结构无法在市场化竞争中产生足够的就业吸引力。北京比东北城市拥有更雄厚的资源禀赋，但运作逻辑的相似性使它在同一方向上走着同一条路，只是速度稍慢，起点更高。面对如此清晰的趋势，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北京的管理者难道看不见这些问题？难道没有能力进行政策调整？答案是复杂的。北京的官员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阅读相关的数据和分析，理解年轻人口流失的经济含义。那么，为什么这些清晰可见的问题没有导致明显的政策转向？首先，是政策反馈机制的结构性失灵。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城市治理的失败会通过选举机制产生直接的政治压力。一个让年轻人大规模流失的城市市长，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面临来自选民的惩罚。这种机制不能保证所有政策都是正确的，但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纠错能力。错误的政策最终会被民意所惩罚，从而产生修正的动力。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下，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是另一套逻辑。北京市官员的考核历来强调政治稳定、环境指标、行政效率，以及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人口规模的压缩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政绩，而非过失。年轻人留存率、创业活跃度、居民幸福感，不是官员晋升通道中有实质权重的指标。这意味着，即便官员个人能够判断某些政策的负面后果，在制度约束下，他们选择的行动方向仍然会向考核指标而非城市长期利益倾斜。其次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系统性阻力。户籍制度的松动会稀释现有北京户籍人口对公共资源的独占红利，学区房的价值、优先就医的机会、子女的教育机会，这些都与户籍身份深度绑定。打破这种绑定意味着对现有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失。这一群体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发声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其阻力不容小觑。土地财政的改革则直接触及地方政府的核心财政利益。在缺乏替代性税收来源的情况下，放开土地供给压低地价，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剧烈收缩。这一改革不是没有方向，但它需要在中央层面进行整体财政体制的重构，而这种深层改革迄今尚未真正启动。管控深化的逆转则面临安全系统内部的组织惯性。过去十余年，中国的维稳机构在规模、编制、预算上都经历了大幅扩张。这个庞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自我维系逻辑，问题出现时，它的本能反应是加强管控，而非反思管控本身的边界。要让一个以管控为职能的系统主动收缩其管控范围，需要来自更高层级的政治意志，而这一意志至今未见清晰的表达。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意识形态框架对改革想象力的压制。中共现行的意识形态框架将党的全面领导、稳定压倒一切等原则置于所有政策考量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以下判断几乎具有公理性的地位：民营企业的无约束扩张存在政治风险，过多的外来人口影响首都稳定，过于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可能动摇意识形态安全。基于这些前提，北京的户籍管控、科创行业整顿、城市空间清退都可以在体制内的话语系统中找到充分的正当化依据。批评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批评这套前提本身，而批评这套前提在政治上具有不可接受的风险。这就是体制性病灶最深的层面。问题是可见的， 方向是可知的，但纠错所需的政治意志被意识形态框架本身所封堵。改革需要承认既有政策的失误，而承认失误需要触碰合法性的边界，而触碰合法性边界是被体制性的禁止的。这个循环是威权体制在面临深层治理危机时的通病，也是它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前的趋势延续下去，北京的未来图景是这样的：到2030年，北京的20至29岁年轻人口可能跌破100万。这意味着这座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城市，其青年人口占比将跌落至5%以下，进入人口学意义上的深度老龄化危机区间。劳动力市场的新鲜血液将大幅减少，创业创新的生力军将严重匮乏，生育率将进一步下滑，城市的经济内生动力将以加速度衰减。北京的年出生人口已经在提前印证这一预言。2016年，北京新生儿数量为20.5万。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跌落至12.1万，降幅超过40%。新生儿的减少既是年轻人口减少的直接后果，也意味着城市人口的自我再生产能力正在快速萎缩。依照这一趋势，未来10至20年后，北京将面临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而这将进一步压缩经济增长的潜力，形成一个几乎无法从内部破解的恶性循环。而在北京数字之外，还有整个北方经济的更大背景在持续恶化。过去10年，南方城市的常住人口全面增长，广州增加逾500万，成都增加逾450万，武汉增加逾310万，深圳增加逾300万，杭州增加逾200万，唯独北京是减少的。这是南北方城市在经济活力、政策环境和人才吸引力上的系统性分化，在人口数字上的直接反应。北京的困境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呈现了中共体制在城市治理层面的核心矛盾，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却无法有效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持续的有活力的城市经济动能，它拥有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却无法留住这些高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它建设了宏伟的基础设施，却在制度设计上系统性的拒绝了最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权力可以修建地铁，可以扩建机场，可以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可以召开全球性的论坛，但权力无法行政命令出一家伟大的科创公司，无法通过政治决议让年轻人爱上一座城市，无法用管控措施换来城市真实的繁荣。真正的城市活力来自自由流动的人才，可以被个人努力所改变的命运，真实开放的思想市场，以及一个愿意接受所有奋斗者的制度环境。有一个角度或许最能说明这种体制性失败的深度，世界上不乏政治首都经济活力不及其他城市的例子。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不如纽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不如悉尼和墨尔本，巴西的巴西利亚不如圣保罗，但这些国家的体制允许其他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中心自由繁荣，政治首都不需要承担一切，经济的动力可以在联邦体制下分散到多个中心。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理论上要求北京既是无可争议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然而这些功能在权力主导一切的逻辑下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稳定首都的政治需要系统性的压制了其他功能的正常发育，这是北京独有的悲剧，也是这一体制独有的矛盾。曾经的北京，在亮马河还是一条平凡水沟的年代，河边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喝着廉价的啤酒，谈论着改变世界的计划。他们来自湖南、四川、山东、广东，带着不同的口音，怀揣着相似的梦想。在这座城市，努力会有回报，机会对所有人开放。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凭借才华和勤奋，有可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座城市混乱，但开放；粗粝，但包容；不完美，但充满了可能性。这个北京不是因为某项政策的失败而消失的，而是在一套整体性的权力逻辑全面收紧之后，被改造成了另一副面貌。科创行业在监管风暴中萎缩，年轻人的就业机会随之消失，房价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高企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水平，户籍制度的铁门对最优秀的市场化人才牢牢关闭，公共空间在管控深化中日益逼仄，城市的气质从开放包容转向秩序严苛，一重又一重的力量将年轻人从这座城市中剥离，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去了深圳、杭州、成都，或者去了更遥远的国度，他们在那些城市落户、成家、创业、成长，他们把本来可以在北京燃烧的活力给了那些愿意接纳他们的城市。 亮马河今天已经修缮一新，两岸是精心设计的步道和网红打卡的咖啡馆，干净整洁，赏心悦目。但河边坐着的是比从前老了很多的北京，正如这里那个日暮黄昏的政权。